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试炼中得荣耀，与基督联合。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呢，继续的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的第一部分。今天的题目呢，是与基督联合。在接下来的几个节目中呢，我们会查考彼得前书。今天我们研读彼得前书第一章3-5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以上就是神的话语。事实上，这段是连接下文的经文。今天呢，我们会概述一下彼得前书的内容，借此说明何为得救。刚才我们读了1章3-5节，这样的引言在新约书信，比如彼得、保罗和约翰的书信十分普遍。你读这些书信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信中的祷告、称呼和问候语，总结了整个救赎历史、福音和圣经信息的纲领。作者以一句或者是一段经文总结了这些信息，可见他们的神学思想是何等精深，他们都沉浸在神的话语中。我们研读这段经文之前呢，要先退后一步。让我提醒大家一点，我们在上个节目已经提到，这一点对我们研读这卷书卷是非常重要的。在接下来的多个节目当中，我们会查考彼得前书，会逐节的研读经文。以这种方式去研读一卷书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忽略了重点。就如在森林里只看见树而看不见森林，我们常要退后一步，看看整个森林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彼得前书的主题是什么呢？这卷书是关乎如何面对生命中的悲剧、苦难和试炼。这就是整卷书的主题了。现在我们研读书中1-2节的经文，这些经文与书卷的主题也许并不是直接的相连。在下一个节目呢，我们就会进入主题。当我们研读1章6-9节的时候，我们才探讨如何面对生命中的试炼和悲剧。我们研读第4章的时候会再次回到主题，但必须谨记啊，彼得是写信给一群正在经历极大苦难的人呢。在第1章7节，彼得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在第4章12节，彼得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啊，彼得两次提到苦难和悲剧。彼得看到生命是充满痛苦、悲剧和苦难的，他两次都提到火炼的试验。彼得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又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彼得想到生命好像火炉一样，我们知道火炉可以把东西烧焦，也可以提炼精金。我们经常遇见这种情况，有两个人经历同样的试验，同样的悲剧和同样的痛苦。这两个人呢，经历同样的境况，可是其中一个人变得充满了苦毒，愤世嫉俗，这个人的生命从此就变坏了，他的生命从此就毁掉了。另一个人经历同样的境况，遭遇同样的悲剧，他却变得更和顺，更温柔，更谦卑，更愿意和渴望帮助别人。有时候他们经历患难之后，甚至变得更有人生目标和方向。在同一个火炉里，一个被烧焦，另一个炼成精金。让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有两个厨师用相同的烤炉和相同的温度去烤食物，厨艺精湛的厨师呢，把食物放进烤炉里，出炉的是美味可口的食物。另一个厨师把食物放进同一个烤炉里，食物却烤焦了。你看到吗？相同的情况，相同的火炉，但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炼金也是一样，炼各种金属都是一样。彼得指出，生命充满了试验，每个人到了某个时刻呢，都要进入火炉。你会如何面对呢？整卷彼得前书都给我们展示如何面对火炼的试验。书中每一部分都提到这一点，书中每一节经文，包括我们今天研读的三节经文，都是有意思的。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增进知识，而是要应用出来。圣经经文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增进知识，背诵或应付考试的。申命记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是什么意思呢？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要我们应用的。神的道被记录下来，不是为了让我们增进知识，而是要我们行道。整卷彼得前书都是要装备我们去面对试炼，使我们经历火炼的试验之后变得更有荣耀。在进入下一点之前呢，我还要指出一件事，我认为彼得使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脑海中呢必定想到但以理书第三章的伟大故事啊。旧约但以理书第三章记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书中提到一位狂妄自大的巴比伦王，名字叫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事实上那是他自己的像啊，他下令要每个人都向金像俯伏下拜，但是有三个年轻的犹太人拒绝拜金像。尼布甲尼撒吩咐人呢，把这三个犹太人到了他面前，要他们向金像俯伏下拜。这三个人对王说，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愤怒填胸啊，他吩咐人把窑烧热了，比寻常呢加上7倍这么热，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这三个人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 火窑甚热，那抬三个人的几个壮士都被火焰烧死了。尼布甲尼撒兴高采烈地跑到一处去看看火窑，他跑到高处让他可以向下看火窑，但令他惊讶的是，他看到三个年轻人在火窑中行走。令人更惊讶的是，他不只看到三个人，他看到火窑中的第四个人。尼布甲尼撒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炉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如何回答？他们说，王啊，是我们把三个人扔在火里，只有三个人。然后王说，看哪，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啊。尼布甲尼撒对圣经一窍不通，对三位一体真神毫无认识，对耶稣基督更是一无所知。他只知道火里有另外一个人，他看出第四个人拥有超自然力量。尼布甲尼撒说，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上这里来吧。三人就从火窑出来了，第四个人没有出来。当然这是一个神迹，神保守这三个人，展示他重视他们，并且令尼布甲尼撒谦卑下来。这是故事的发展，第四个人没有从火窑出来。那么第四个人是谁呢？在以赛亚书43:1-3，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神对每一个属他的人有什么应许呢？如果神提你的名召你，如果你是属神的，神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从火中行过，我必与你同在。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彼得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以赛亚说，你必从火中经过。有许多基督徒认为圣经的教导是，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就不会再经历任何的试炼呢？有些基督徒认为，也许神会让空调坏了，但他不会把人放进火炉里。他们说，也许呢，神会让气温升至摄氏38度，但他不会把你放进火炉里。彼得并不是这么说，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意思是我们必经历火炼的试验，你为什么会例外呢？每个人都经历火炼的试验，但分别在于其他人会在火炉里被烧焦，神却使我们变得更美丽。你相信这真理吗？多个世纪以来，传道者都根据彼得前书、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3的教导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我也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你是否确实知道，当你进入火炉里经历试炼，而且呢，这是必然发生的事啊，一个相貌好像神子的会与你同行吗？你知道吗？你是否确实知道神的儿子必定与你同行？这是福音的要点。耶稣基督为你进入了火炉里，如果你承认这个事实，依靠耶稣基督，并以此作为你生命的基础，那么当你进入火炉里经历试炼时，耶稣基督也与你同行。 你要明白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就是进入神愤怒的火炉里呀。让我进一步说明吧，圣经说耶稣喝了神愤怒的杯，那苦杯本该是我们喝的。耶稣进到火炉里，就亲自担当了一切。进到那火炉里去的本该是我们呐。你明白这个真理吗？你是否以此作为生命的基础？你是否知道耶稣基督为你进入了火炉里？你知道在火炉里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吗？父神说，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是什么意思？神对你和我说，纵然火炉很炽烈，使你十分痛苦，但我必与你同在。只要你归向我，倚靠我，虽然你经历痛苦，但他不会把你摧毁，我必与你同在。我总不会让情况变得坏到你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必做最恰当的安排，使你从这些试炼学会你需要学习的教训。只要你倚靠我，我必确保那火炉不会把你摧毁，虽然情况看似很艰难，但它只会使你变得更美善，因为我与你同在。你知道，当耶稣为你和我进入火炉里，神没有与他一同进去吗？这是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一生都与父神保持最亲密的关系，每天清晨耶稣都向神祷告，耶稣与神保持完美的关系。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将要进到火炉里去，他转向神，神却不在那里。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耶稣独自进到火炉里，火焰确实烧在耶稣身上，那是最炽烈的火焰。耶稣为你和我担当这一切。你相信这真理吗？你明白吗？你是否以此作为你生命的基础？既然耶稣为你进到火炉里，他必定也与你一同进到你要进的火炉里。既然耶稣为你担当一切去拯救你，你必定能够经过他将要带你经过的试炼。天父让耶稣进入他愤怒的火炉里，是为你担当刑罚。现在神让你进入火炉中，不是要把你摧毁，而是要把你炼净，使你变得更美善，而且他总是与你同行。只要你愿意承认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当你进入火炉里，他必与你同行。你知道神的儿子必在火炉中与你同行吗？这就是我要提出的问题了。彼得前书的第一部分都是要装备你，使你进到火炉里的时候紧握耶稣的手。因此当你进到火炉里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也在那里。当你进到火炉里的时候，你要预备好自己将会变得充满荣耀。这就是彼得前书的主题。总而言之，彼得前书的每一部分呢，都指向这个主题。到了某一刻，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时候了。这个问题与彼得前书一章三至五节呢，并不是直接相关的，这是让我们理解整卷书的背景资料。这段经文总结圣经所述说的救恩，让我们来简略地看看这个精彩的总结。救恩这个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用词，它的意思呢是解救，从危难中得拯救。有的时候救恩这个词是指将来的事。第五节说，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有人会说，我认为基督徒已经得着救恩了，这段经文所说的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到底是什么呢？关键在于救恩涉及多方面，当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着一部分的救恩，我们将会得着其余部分的救恩，但现在我们仍未拥有，这救恩仍未临到我们，到了我们完全脱离罪的时候，我们便得着，在某意义上说，现在我们得拯救脱离罪的权势。下的这个辅助记忆法有助我们明白救恩的多方面，我们已经得蒙拯救，免去罪的刑罚，我们正在蒙拯救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将会得拯救完全脱离罪。救恩涉及多方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首先是救赎的动机，神为什么拯救我们，第二是救赎的方式，神如何拯救我们，第三是得救的迹象和结果，知道自己得救的两个途径。第一，救恩的动机是神的怜悯。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经文说，照自己的大怜悯，容让 我对一小撮的听众朋友说几句话可以吗？当我们在教会里望着身边的人，我们无法知道那个人的属灵生命如何。那个人可能是一个心里火热、灵命坚壮的基督徒，也可能是一个敌对的怀疑论者。那个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也可能是慕道者或者是初信者，谁知道呢？请容让我对一小撮的听众朋友说几句话。在上个节目啊，我们谈到拣选的教义，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不明白这个教义，也并不在意。有些听众朋友呢，明白这教义，欢喜快乐地领受，并且心意坚定。此外，有些听众朋友每当看到圣经说神拣选某些人，打开他们的眼睛，使那些人得救，他们便感到困惑。各位听众朋友，只要谨记一点，对我来说，这是关键所在。神的怜悯是一切的源头，神照自己的大怜悯使我们重生，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神的怜悯是关键所在。首先，神的怜悯基本上告诉我们何谓拣选的教义，暂且不要联想到预定。拣选的教义就是我们单单靠着神的怜悯得救。如果你不相信拣选的教义，那么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你的邻居却不是呢？你说，因为我相信耶稣，但我的邻居不信。为什么你相信，但你的邻居不信呢？你说，因为我后悔。为什么你悔改，你的邻居不悔改呢？你说，因为我敞开心灵接受真理。为什么你接受真理，但你的邻居不接受呢？你说，因为我愿意聆听。为什么你愿意聆听，但你的邻居不愿意呢？你看，如果你拒绝接受拣选的教义，你不得不这么说：我和我的邻居之间的分别在于神的怜悯和我自己的一些特质，我的心比他开放，我更愿意接受，我没有他那么顽固，总之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特质。有很多事情你都不明白，你要明白一点，就是拣选的教义告诉你，你是基督徒，但你的邻居不是基督徒，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没有别的原因，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啊。你身上并没有什么使你比任何人更有优势，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怜悯。你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理由，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怜悯。你能够成为基督徒，单单出于神的怜悯。这是拣选的教义要教导的真理，这是拣选的教义的核心所在。其次，神的怜悯也解答了另一个问题。人们听到拣选的教义的时候，马上会说：啊，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啊，那些神没有拣选的人，他们怎么办呢？我无法接受这一点，我感到十分困惑啊。事实上，这是正确的反应啊。圣经告诉我们，神愿人人都得救。耶稣基督为100只羊当中所失去的一只而哀伤，他把99只羊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一只羊。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神不愿有一人失丧，神不愿有一人灭亡，乃愿人人都得救。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不去抓住每一个人呢？你知道答案吗？当我们去到神的宝座前，向神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得到答案，我们就会意识到神的怜悯 大得无法想象。那些无法接受拣选的教义的人，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吗？你以为自己能够构想出一个比神更有怜悯的救赎计划？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神不去抓住每一个人呢？有人回答说，啊，因为神呢不想干预人的自由意志嘛。啊，神实在很体贴，他们以为神会说，我不想干预人的自由意志，我会把那些人送到地狱里去，好让他们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忘记我的自由意志吧，侮辱我吧，压倒我的自由意志吧，暂且侮辱我吧，让我永远得救吧。为什么神不去抓住每一个人呢？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不去抓住每一个人，我们不知道答案，我们只知道当我们找到答案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出于神的怜悯。我们没法想象到一个比神更有怜悯的救赎计划。最终我们会明白，神比我们想象中更有怜悯。神的救赎计划，他所成就的一切比我们想象中更有怜悯。要谨记这一点，神的怜悯是一切的源头。你能够成为基督徒是出于神的大怜悯，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大怜悯。神的怜悯是救赎的动机，第二是救赎的方式。神借着重生拯救我们。现在我只会简略的说明，因为彼得前书的结尾有一部分是论到重生，那个时候呢，我们会深入的讨论重生，现在不用详细的说明。但请注意有一点十分重要啊，就是救恩如何临到我们。有一点也许很明显，但我还是要说出来，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没有听过，重生不是某一种基督信仰。有人说，有一种基督徒是重生的基督徒，你知道这么说是多么的愚蠢吗？重生的基督徒，那这句话有点多余，是愚蠢的说法。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他根本不是基督徒嘛。换句话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分别呢，并不是程度上的分别，而是素质上的分别。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分别在于其本质。基督徒是新造的人。事实上，重生的希腊文没有在新约其他经文中使用过。当我们看见重生这个词，脑海中呢会出现婴孩从母腹生下来的景象，但事实上，重生这个词是指父亲在婴孩受孕过程中的行动。这是指新生命注入一个人的灵魂中，这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许多人认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分别在于基督徒拥有一些额外的东西，这好像摘录和全文的分别。摘录和全文基本上是同一篇文章，只是全文有更多统计数据、注脚或句子较长等等，但摘录和全文基本上是相同的文章。许多人认为这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分别。他们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好人，只是基督徒有些额外的习惯，他们行事可能更谨慎呢，拥有一些额外的信念。圣经不是这样说啊。尼哥底母也有疑问。尼哥底母是犹太拉比，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他夜里去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所说的是：“拉比啊， 我们都是以色列人的老师，但是呢，你似乎比我们更好啊，似乎有很多事情呢，你能够做得到，我们呢，却做不到。你似乎拥有一些我们没有的力量，那是什么呢？你拥有什么额外的东西呢？那到底是什么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所说的是，尼哥底母，你搞错了，你需要的呢，不是一些额外的真理，你不是错过了某个原因，也不需要任何额外的真理。尼哥底母，你必须重生啊，你必须再次运生啊，你必须再生，你必须成为新造的人，你必须在新的架构上重建，你需要新的现实，神亲自进入你的心灵里，在你里面动工拆毁，改变你的生命。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天壤之别，两者的本质截然不同。看看以扫和雅各，你知道他们的故事吗？以扫和雅各是孪生兄弟，以扫比雅各更讨人欢喜，更友善，更和蔼。雅各从许多方面呢，都表现得十分的诡诈，雅各十分的狡猾，雅各在许多方面都有问题，但神爱雅各，为什么？这是在于本质上的分别。最终雅各成为一个比以扫更好、更坚强、更聪明的人。但你看，起初分别并不在于谁更加品行端正，关键并不在于任何额外的东西，而是本质上的分别。别忘记这一点，总不要忘记这一点。重生的基督徒这个说法是多余的荣举。最后，我们从这段经文知道，基督徒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怜悯。神借着使我们重生，把救恩赐给我们，有两个迹象表明一个人已经重生得救了。第三，有两个途径让我们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你怎么知道这新生命在你里面成长呢？你怎么知道种子已经栽种了呢？有两个途径，让我们简略的看看这两个奇妙的途径啊。首先呢，神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其次，第四节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只能够总结这里的教训，无法详细讲解。首先，你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你有活泼的盼望。在圣经中，盼望这个词并不是指乐观，只是说啊，奇迹会出现。有盼望不是指凡事向好的一面看，也不是指要看人们最好的一面，不是这样。事实上，你认识原罪的教义，你知道圣经如何论到人。很抱歉，这些教义无法让你变成一个乐观主义者。彼得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大难临头的时候一点都不要感到惊奇呀。这听起来很乐观吗？彼得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基督徒是乐观主义者是吗？不是，这不是盼望的意思。盼望，特别是活泼的盼望，是确信神必得胜。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啊。我的朋友阿奇呢，他是美式足球队 达拉斯牛仔的忠实球迷。在著名球员罗杰·斯陶巴效力球队期间呢，球队似乎是屡战屡胜的。但罗杰呢，是属于反败为胜型的球员。球队总是在赛事最后两分钟才反超前。球迷观看比赛的时候，实在是既刺激又紧张，因为球队在比赛中总是落后的，到了最后却反败为胜。阿奇实在太喜欢达拉斯牛仔队，到了一个地步，他受不了观看球赛。他很想观看，但是他无法忍受紧张刺激的赛事。后来他的问题解决了，因为他被派到海外工作，只可以透过海外的电视网络观看球赛了，他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阿奇看着罗杰失分，到了赛事最后两分钟仍然远远落后，但阿奇没有任何问题，一点也不担心，而且看得很高兴，球队必定能够得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海外的电视网络在比赛后的第二天才播放该场球赛，阿奇早已经知道分数了，他知道最后的得分，他不知道球队如何的取胜，他只知道最后的得分。阿奇看到罗杰比赛时跌倒，他心里想，啊，天哪，罗杰看似无法站起来了，他受了伤吗？他整个赛季都无法出赛吗？阿奇一点也不担心，阿奇有活泼的盼望，他只知道球队最终会得胜，但他不知道比赛期间发生什么事，他完全不知道。罗杰曾一度离场，阿杰心里想，他可以回来比赛吗？他整个赛季都无法出赛吗？他只是这一场赛事无法出赛吗？没有人知道，阿奇一点也不担心，这就是盼望了。你意识到基督信仰是唯一给人盼望及其理据的宗教。东方宗教比如佛教或者是印度教并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说那些宗教的教义不丰富、不明确，或者是没有深度和智慧，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那些宗教相信宿命论，而且没有任何盼望，那些宗教不相信终有一刻神必降临，把一切错误纠正过来，除去所有压迫，每一个信徒都会进入永恒，彼此认识和相爱。那些宗教不相信这一切，他们相信人将会归到万灵之中，好像沧海一粟，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这绝对是宿命论，没有任何宗教，包括现代宗教和现代世俗主义，像基督信仰那样给人盼望的理据。百多年前，现代世俗主义抱着极大的盼望，因为他坚信人必得胜，不是神必得胜，而是人必得胜。二次大战前，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世界大战》作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曾提出这个理论。真的，当时的人确实这么想啊。威尔斯说，人类必实现天马行空的梦想，世界必实现统一，迈向和平，而且永远长存，我们的后代必永远长存，活在一个灿烂夺目、无与伦比的世界，而且不断进步，充满奇遇，成就辉煌，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真是匪夷所思啊，人们把神排除了，现在人们意识到科学无法给人带来公义和怜悯，甚至不容许我们为公义和怜悯下定义。曾经有某个国家警告另一个国家说，你们进行种族清洗和灭绝，如果你们不停止这行为，我们将不会给你们施予援助。 那个被警告的国家怎么样回应呢？他说，你竟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喜欢这样行，你以为自己是谁？竟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谁说你的想法是对的呢？你竟敢这么说？我们处于绝境，我们甚至无法为公义和怜悯下定义，除非我们承认有一位神，否则我们无法为公义和怜悯下定义。人们怎么说呢？有一个国家说，我认为种族灭绝是不当的。另一个国家回答说，好吧，你可以抱这个信念来管制你自己的国家，本国会继续这么做。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位提出人必得胜这位伟大理论的威尔斯却说，人类喜欢称自己为智人，但他们完蛋了，人类败坏到一个令人心碎的地步。现在世俗主义没有盼望，东方宗教也没有盼望。 让我告诉大家何为基督徒，你会发现当你的灵命不断成长，你对盼望和基督信仰贯彻一致的理念越来越清晰，这份盼望给你的情感带来持续的影响，你发现自己变得欣喜雀跃，你发现自己更能面对人生，你发现自己更能面对苦难。你看，彼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如何面对试炼。如果你已经重生，你便有活泼的盼望，你必明白圣经所说的一切奇妙应许，你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将来我们在天上是永存的、不朽坏的，其次我们将会是无罪的、没有玷污的，第三我们将会变得美丽无比、永不衰残。你越明白这真理，你越意识到基督信仰的理念贯彻一致啊，而且合情合理。你越明白当中的真理，你越发在你生命中茁壮成长，你越能够面对试炼。这是表明你已经重生的迹象，这表明新生命已经进入你里面。最后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保守这个词不足以表达原文的意思，保守这个词的希腊文是指关在要塞里，你不但免受敌人攻击，而且呢也无法逃走，你无法因懦弱退缩而逃走。保守这个词只表达了一半的含义。经文告诉我们，真基督徒对神的爱不断的增长，而且越来越渴望神的救恩和荣耀的盼望，尽管他们有的时候会跌倒，甚至可能有一段时候回到旧日的光景，说我不想再信基督教，但基督徒有一团永远不灭的火焰在生命里，基督徒仿佛被神安置在要塞里，基督徒得蒙保守，信心坚定，不但免受外仇攻击，也免受自己里面的愚昧侵袭，后者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从几方面知道一个人是否真基督徒？真基督徒心里火热，渴慕到末世要显现的荣耀。因此，真基督徒不断回转，即使生活艰难，即使基督信仰似乎难以持守，即使不明白神所安排的一切，基督徒却被吸引回转归向神，即使基督徒想要远离神，却被神的慈绳爱索所牵引，基督徒被安置在要塞里。你有否经历过这活泼的盼望？我说基督徒切切渴慕神的荣耀，即使有时候我们想要远离神，我们却无法做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是重生的迹象。基督徒守主餐，一方面是纪念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我们得以重生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擘开身体，另一方面我们仰望主耶稣将要成就的事，主餐代表将来的筵席，我们将要在天上与天父一同坐席啊。当我们越发思想主耶稣基督过去已经成就的事和将要成就的事，我们心中那份活泼的盼望再次被激动了。我们要求告神说，主啊，求你激起我们心中活泼的盼望，渴望你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叫我们欣喜雀跃。 有能力去面对前面的日子，也不害怕任何困境啊。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若领我们进到火炉里受试炼，你必与我们同行。现在我们来到你面前，你必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盼望是永不止息的，而且必引领我们度过最炽烈的火焰。此刻有些听众朋友迫切需要这份盼望，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让我们体会你确实与我们同在，并因此欢欣惊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